我们开始的读经是以赛亚书42:1-4。今天的经文是1-4，接着是18-25。我们可以 scan 上面的图标，在手机上看到圣经。以赛亚42:1，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现在到18，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掳物，无人拯救；他们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以雅各交出当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这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已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第二段读经是马可福音3，13-35。这就是开始马可福音3:13。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和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贝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又给这2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马、马太、多马、亚菲勒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进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犹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叫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早上好，各位。我一向是非常喜欢一起大家一起读神的话语。请把圣经打开，你可以看你的参考，如果有些地方讲的不清楚，你可以参考你的圣经。两年前我刚搬到中央海岸时，当我刚搬到这个两年前搬到中央海岸的时候，我想做第一件事就是加入板球俱乐部。我不但喜爱板球，一直喜爱打板球，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结识朋友的好办法，尤其是那些不参加教会的人。但是加入现有的社会团体可能是有点令人生畏，我们本能的需要弄清楚谁是群里的。以及谁是决定孰为群里和群外的人。大学休学一年后，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新年团体，不得不弄清楚自己的角色，我如何与人很好的相处，并作为这个团体的成员发挥作用。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许多人都有的经历。根据谷歌的查询，就在本周学校已经重新开学。我相信我们都记得当我们进入新学年时的这种感觉，和新同学在一起。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学，无论是小学还是高中，或者当我们工作的职责改变，完成小组项目，加入新的兴趣小组时。在一生中，我们会经历新的群体的产生。我们需要了解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的一员是什么样子的。谁说了算？我作为成员的资格取决于什么？我如何存留在这个群体里，以及如何避免不被开除？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将看到耶稣正在创造一群新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兴趣小组，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学校的教室，他正在创造一群属神的新的人群。我们在马可福音这一章中读到的故事将揭示其中的成员资格是如何运行的，谁加入了，谁可悲地退出了。但在我们进入正文之前，先回顾先前的福音经文。在马可福音的开始啊，开始有个标题，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耶稣宣讲悔改和罪得赦免的洗礼，因为他期待着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的到来。很快耶稣就出现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也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一直在传扬的好消息，使人相信的福音。我们听到神的国近了，因为神的王已经来了，他还带来了罪的赦免。你还记得他赦免了瘫子，医治了病人，来到需要公义的罪人那里，他以大能显示了神国的降临。疾病得医治，跛子行走，邪灵在上帝的圣灵所赐予的君王的权柄面前无能为力。但接下来矛盾不断加剧。上周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开始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六到七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他是张网的话了。然后他就问他的门徒，他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然后他们又挑战他说，看他们为什么在安息日不守律法。最后法利赛人出去，开始以希律党人密谋如何杀害耶稣。神的国在这里了，在耶稣的讲道中，在他的赦罪里，并在他所显的神迹中彰显出来。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想要限制这个国度和这个王。因此这就到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如果现在的宗教群体反对耶稣，这对他们带来的国度意味着什么？对宗教领袖又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深入挖掘并找出答案。我们今天的内容从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开始。还记得在第一章三十八节，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随着人群不断增加，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和犹太、耶路撒冷、以土麦、约旦河外、推罗和西顿周围的地区跟随他。也许他只需要一点点帮助，把一些预约的演讲委托给其他人，以加速这个医疗诊所的服务。所有这些都带有一点历史气息，还有一系列的名单是你希望在某个问答之夜出现的。但正如圣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我们放慢速度并注意细节时，我们会看到这里正在发生一些重大意义的事情。也许因为早先听过，你的脑海会响起一些熟悉的铃声。请注意在第十三节的地点，耶稣上了山。在整本圣经中，山上是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重要时刻的重要场所。还要注意他叫了谁，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一起聚集在山上。你脑海里的钟声不仅应该敲响，还应该鸣响、隆响，还有这个撞击的响声，因为在数个世纪以前，在有十二个人聚集在一座山上，目的 是像神的子民在西乃山上与神立约的时候那样委身于神。早在出埃及记中，上帝就呼召摩西到山边，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代表一起立了圣约。神发出了他的邀请，他说，如果你完全顺服我并遵守我的约，那么你必在列国中做我宝贵的产业。百姓回答说，主所说的一切我们都会遵行，我们会顺服。在那里，在那个山上，失去家园的众支派逃离了埃及，松散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了一个民族，成为了上帝的子民。因此，当耶稣在山上召集十二个人到他面前时，我们应该听到这些钟声。这不仅仅是信息，也不仅仅是新的组织结构图，这是耶稣正在组成的上帝的新民，属神的新的国度已经来临。新酒不能装在旧的皮袋里，谁将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新的十二个人，一群属神的新民。就如同在西乃山上，上帝告诉他的子民他们应该如何生活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新子民将如何生活。耶稣指派了他们两项任务，他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以便他们可以和他在一起，并派他们出去传道，并且有权柄赶鬼。上帝的新子民，也就是这个新的国度的成员是什么样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与耶稣在一起，与君王在一处的人。他们最优先的考虑是与那位天父所喜悦并被圣灵所高抹的基督的关系。耶稣的事工已经存在着争议，我们已经读到关于这个禁食和宴席，关于安息日和神迹的这个恢复，而且还有更多的争议。但尽管如此，最重要的依然是与耶稣在一起才是神的子民需要的。其次，他们被任命后，他可以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并有权柄赶鬼。上帝的新民是那些与君王耶稣同工，在他的国度里工作的人。这里的十二个人很特别，他们以基督赋予的权柄传道，他们会奉他的名行神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抱有这样的期望，但这个基本目的是所有神的民所共有的。尽管不是出于需要或必要，而是出于仁慈和恩典，我们的王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工作，宣扬福音，培养门徒，并参与他的国度的建设。因为他通过我们工作，将人们从黑暗的权势里拯救出来，并把他们带进入圣子的国度。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稣创造了一群神的新民，一群与他一起做他的国度工作的人。今天剩下的经文构成了经典的马可三文治。这是马可在福音书中多次使用的一种文学技巧，一个故事开始，另一个故事插入，然后第一个故事结束。他旨在帮助我们的读者比较两者，向我们强调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将从三明治的肉开始， 这是第22到30节，22到30节，宗教领袖再次与耶稣发生冲突。在对这两个故事一起做观察之前，我们会看看面包，因为耶稣的家人参与其中，就是在20到21节和31到35节里。首先是文士，我们看到不是宗教人士成为耶稣的新子民，而是那些被赦免的人。耶稣再次在一个人的家里教导人，那里有一大群人，文士和一些法利赛人也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们看到他医病，传道，他们看到他赶鬼，但是他们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他被别西卜附身了，他靠着鬼王赶鬼。他们指责他被别西卜附身，别西卜既等同于恶魔之王，他是一切邪灵的统治者，很可能指的是撒旦本人。宗教领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到他战胜魔鬼的权柄，以及他刚刚与12个使徒分享的权柄，差遣他们传讲他的话语。然而他们不承认这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所膏的神的仆人的工作，为了拯救受欺压的人，释放被囚禁的人。不，相反，他们却说这是魔鬼的工作。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却邪恶地把耶稣所行的看为恶的。他们是最了解圣经的人，应该知道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是谁。他们看着耶稣，这位圣灵所膏立的仆人，也是君王，说这是撒旦的工作。这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和荒谬的。于是耶稣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这个国家就站立不住。如果你的团队自相纷争，那就是输上加输。虽然撒旦非常愚蠢，但他并不是傻瓜。因此耶稣的回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真实发生的事情的画面。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耶稣来传道，救赎囚犯，拯救受欺压的人，不是脱离这个世界的团势，而是脱离罪恶、死亡和魔鬼的权势。虽然魔鬼看起来很强大，保罗称他为这个时代的神，正如一个壮士统治自己的家庭和国度，但他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有一个人，一个强盗，一个流氓，一个小偷，他日复一日地潜入那个壮士的家里，用一根又一根的绳子绕着他，绑住那个曾经强大的统治者，从他的眼皮底下掠夺他。这是一部经典的抢劫电影。可爱的主角，魅力十足，策划着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他如何重新获得权力，如何找回一直属于他的东西。就像电影《11罗汉》中的乔治·克鲁尼，或者《三王》中的乔治·克鲁尼，或者是《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的乔治·克鲁尼。但耶稣的抢夺有着更高的意义，他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耶稣在行神迹时，正在摧毁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他在捆绑壮士，削弱他的权力和力量，释放他所欺压的人，使 使他们不再活在他的暴政之下，而是自由地行走在上帝伟大君王的慈爱统治之中。这正是神在旧约以赛亚书第42章所应许的，这是主的圣灵在经中说，这是主的圣灵所膏的仆人，是天父所喜悦的，他必将公理传给魔鬼不义的邪恶下受苦的世界。然而以色列和他的领袖本应该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的仆人，却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对耶稣口中上帝的权威话语充耳不闻。相反，他们选择称善为恶，并用黑暗代替光明。但是耶稣正在抢夺壮士，他在地上的事工捆绑撒旦，这项任务将在他最终在十字架上击败撒旦时完成。在那里，撒旦所有的力量都将从他身上剥离。以赛亚曾经说过，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他们做掳物无人说交还。直到如今，在仆人以色列跌倒的地方，真正的仆人受圣灵差遣，蒙他天父喜悦的，来将上帝的子民从掳掠者手中抢夺出来。神的新民就是借着耶稣形成的，就是从所呼召的12使徒开始的新子民，将是耶稣想要的那些人，是他从撒旦那里抢夺的，从魔鬼手中夺出来的人。但那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这就是耶稣接下来要说的，被抢夺的就是那些被宽恕的人。耶稣说，我们犯下任何罪，任何亵渎或毁谤，任何反对上帝的誓言话语，任何没有爱的时刻，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我们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当他像拣选12个使徒一样拣选我们时，当我们像他们一样回应他的呼召时，当我们因信而与耶稣联合时，他就这样抢夺了我们，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现在我确信我们中间许多人可能渴望读一下下一节经文，也许他在读起来对你很醒目，但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详细讨论第28节。28节，这是马可福音里深沉而丰富的暗流，神的国就在这里，悔改并相信，因为那就是找到赦免的地方。施洗约翰所宣讲的赦罪，摊子所经历的赦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最终将为你和我赢得的罪的赦免。这种赦免是为所有人提供的，免费又全备。那些被耶稣抢夺的人，因着信靠他，他们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一块干净的石板，债务证明，合法债务的罪名被取消，钉在十字架上。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是多么仁慈，是如何的宽恕、良善、公正的君王。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何等的礼物，何等的仁慈，何等的恩典。基于此，下面我们就看到第29节。相比之下，那些亵渎圣灵的人永远不会被宽恕。 这句话在几个世纪以来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无数的墨水瓶被洒在上面。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会是我吗？但如果我们继续阅读下一节，我想我们就得到了理解的关键。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说他被巫鬼附着了。文士们曾经看着耶稣，看到他将天国带到世上的所有善行。他们不但没有承认这是上帝的善行，反而指责他是恶者，并将上帝的工作归给魔鬼。这是他们一开始的立场，他们坚持到底，这将驱使他们置耶稣于死地。这里所指的不是口误，也不是已经悔改的无知，这是一贯的。耶稣指的是一贯的故意的否认现实的主张，即圣灵所高立的仆人反而是作恶的人。神的爱子就是圣灵降在他身上的，并借着同一位圣灵带来国度的，却被认作是一个江湖骗子、说谎者和撒旦的仆人。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正是那种内心和思想的坚定立场，这将是罪孽将继续存在的罪，因为那是所有罪中最大的罪。一位评论员詹姆斯·爱德华兹是这样说的，马可将这句话视为警告，而不是谴责或引起人的焦虑。这句话警告人们不要将邪恶归咎于耶稣，这也保证了上帝愿意宽恕人类所有的罪恶和亵渎。任何担心犯了违背圣灵罪的人还没有犯罪，因为担心犯了罪就是悔改潜在的证据。圣经中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人请求上帝的宽恕而遭到拒绝。朋友，如果你在这里，并且这节经文让你焦虑或恐惧，如果你认为这可能是你，请听听这些话。耶稣，是的，耶稣发出了真正的警告，但对于那些听到警告、悔改、凭信心转向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对你的态度永远不会是一种谴责，而永远是一种恩典和赦免。人类所有的罪恶和亵渎都已经在十字架上得到了解决，完全赦免了所有相信伟大的抢夺壮士者、圣灵所高的仆人并君王耶稣的人。三文治里的肉清楚地表明谁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这与宗教无关。无论有多少学识或看起来正义或说正公义的话，都无法让你进入神即将到来的国度，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是壮士撒旦的掳物。然而耶稣是伟大的捆绑壮士者，他抢夺了所有他呼召到他身边的人，所有那些凭信心聚集到他身边的人，他给予他们赦免。这些人是即将到来的国度里的人，是被耶稣抢夺和赦免的人。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马可三文治面包，看故事周围的故事。耶稣的家人进来了，看到耶稣聚集了一大群人，他的母亲和弟兄前来制止这整个游戏。他们说他疯了，我们必须来负责。来到这位带来天国的人面前，他们似乎认为应该由他们来控制，而不是由他来控制。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耶稣。但耶稣知道后，他并没有出去见他们，也没有责备他们。相反，他把这当作一个教导的时刻，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将邀请他们进入国度的 上帝的新的上帝的家里的人是谁，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着顺服。几个世纪以来，上帝的子民一直将自己视为有血统的子民。神最初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应许了土地、子民和祝福，应许被传给以撒、雅各，后来被称为以色列，和他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十二个支派。嫁入上帝的家庭意味着成为这个血统家庭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感觉是错误的，但这有点像卡戴珊家族。是什么让科勒、 Kim、 考特尼出名？是他们所属的家庭。他们以大牌律师，他们与大牌律师罗伯特·卡戴珊的关系有亲戚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富有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色列裙带关系的最终接受者。上帝的子民只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属于上帝的子民。但当耶稣创造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和新的十二使徒后，情况将不再如此。相反，谁是耶稣的家人呢？他认为谁配做国度的成员？他们是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我们在第一章中得到了关于其核心的暗示，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当耶稣受洗时，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父神在天上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和你在一起我很喜悦。神的旨意是爱，并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乐。此刻他的家人正想方设法约束他，把他带走，就像他疯了一样，但人群却聚集在他的脚边，聆听他口中所说的话。他们对他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情如此着迷，他们情愿挤在一间房子里，以至于连饭都不吃，以耶稣为乐，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新国度的子民所做的。在上帝的国度里，不是凭借着血缘的人，而是顺服的人。现在记住，这是一个三文治。马可希望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让他们进一步互相阐明。也许在早茶时聊的话题，可能是你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一些情景，但现在我想讲一个对我来说很突出的事情。他的家人来做什么？他们来掌控他，抓住他，控制他，约束他。然而他们却无能为力，被耶稣正在建立的国度挡住。耶稣告诉我们，他在传道时正在做什么。他正在捆绑那个壮士，把他捆起来，限制他。耶稣是不会受限制的，因为他是伟大的限制者。耶稣肩负着一项使命，就是捆绑撒旦，并抢夺那些陷入罪恶和死亡之中的人。无论任何人做什么，文士、法利赛、他自己的家人，甚至撒旦本人，耶稣不会被阻止完成他的使命，就是建造神的国度。他所带来的赦免，向所有怀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是无法被阻止的。他会被仁慈地赐给所有响应耶稣呼召的人。他正在建立神的家，吸引人们以他为乐，因着他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王，这是无法抑制的。无论现有的社会结构，无论基础设施有什么缺陷，甚至他自己的追随者看起来多么愚蠢，耶稣不会被阻止建造上帝的新国度。 我认为那就是美味的三文治。在这三个部分的每一部分中，我们都看到耶稣正在组建上帝的新子民，那些与他联合的人，那些被赦免的人，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我认为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是信仰的表达，相信耶稣，相信他就是那应许的那一位，并以他所展现的自己为乐，将我们的命运与耶稣结合在一起，并说我与他同在，让他从壮士那里抢夺我们，并向我们展示对我们罪孽的赦免。这些罪首先将我们置于壮士的占有之下，聆听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爱他所爱的，尤其是主耶稣，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将自己、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生命交托给那一位，将当他将我们建造到神的国度里，他不会受限制。朋友们，从山边的十二个使徒开始，耶稣呼召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他在一起，加入他建设国度的工作，借着他在他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如果你日复一日的努力的以他为乐，并看到他的福音传遍全地，那么没有什么能阻止耶稣欢迎你，现在和永恒。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抢夺、赦免、为你我的救赎的受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的感激你，感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他不受限制，他建造你的国度。父，天父，让我们能够以耶稣为乐，我们能够被他赦罪得赦免，我们能够顺服他。因为耶稣恢复了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